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
中方将对长期搜集涉疆敏感信息，为美方涉疆非法制裁
跟踪新疆人权状况遭中国制裁，梅奇卡隆称之为象征之举。毛泽东民间膜拜，大饥荒历史墓碑。
每天平均有大约20,000人饿死，这是一个让人细思极恐的数字，是一个让人深感痛苦的数字。
中共政治局召开民主生活会，到底谁是党中央？
真是预示着中国下面呢，要在全党的规模，在全国的规模，要形成一个对习近平的个人效忠。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陆阳播报一组热点新闻。陆阳。
好的，志远。中国外交部宣布对美国一家咨询公司和两名个人实施制裁，以报复他们为美国政府年度新疆人权报告提供的咨询。这是北京针对美国此前制裁两名参与侵害新疆人权的中国官员和三家中国公司而采取的反制措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2月2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中方将对长期搜集涉疆敏感信息，为美方涉疆非法制裁提供。
被中国制裁的美国情报数据公司卡隆表示，由于他们在中国没有业务，因此中国的制裁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他们将继续提供客观、独立、基于可靠来源的研究和数据分析。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星期三表示，俄罗斯今年几乎所有的石油出口都运到中国和印度。此前，在西方国家因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对其实施制裁后，莫斯科迅速将石油供应从欧洲转移到其他地区，以回应西方的经济制裁。路透社报道称，俄罗斯对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的原油出口量合计占其原油出口总量的90%左右。韩国政府星期三12月27号宣布，将8名与武器贸易、黑客攻击等非法活动有关的朝鲜人列入制裁名单。韩国外交部说，这是针对朝鲜发射远程弹道导弹，严重威胁朝鲜半岛及国际社会和平与安全。此次制裁是在朝鲜于12月18号发射火星18型洲际弹道导弹后实施的。韩国和美国强烈谴责该导弹发射，严重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制裁名单包括参与海外黑客行动的朝鲜侦察总局局长李昌浩，以及曾帮助供应核材料的朝鲜前驻华使馆三等秘书尹哲等人。中国工业企业利润在11月出人意料的大幅度增长，为持续疲软的中国经济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但是专家们认为，就整体而言，中国经济尚未走出低谷，复苏势头很不均衡，需求疲软和房地产市场的衰退对中国企业持续向好发展形成的拖累效应尚未真正改观。中国经济呼唤北京当局尽快推出更多更有力的政策支持。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三公布的数据显示，在10月份利润增长2.7%和11月份工业产出有所回升的基础上，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在11月同比增长29.5%。以色列驻新德里大使馆附近星期二发生爆炸，当局表示没有造成任何工作人员的伤亡。目前对爆炸的原因正在进行调查，印度警方现在已经增派人手加强大使馆保安。据印度媒体今日印度电视台报道，爆炸地点附近的监视器拍到两名嫌疑人。消息人士表示， 爆炸现场附近发现一封写给以色列大使馆的打印信，用以色列国旗包裹。据称，这封信是用英文写的，谈到了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并提到了报复。同时，一个自称真主学士抵抗运动的组织声称对这次爆炸负责。最后，我们关注国际市场大米价格。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和其他地方的气候状况扰乱了稻米市场。至2023年，全球稻米价格激增。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由于3月的拉尼娜现象、6月的厄尔尼诺现象，以及印度因担忧产量短缺，在7月对法巴斯马地白米实施限制，全球稻米价格居高不下。世界银行预测，假设印度保持其出口限制，稻米价格将在2024年继续保持高位。此预测假设厄尔尼诺现象为中至强度。致远。
谢谢陆阳。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毛泽东民间膜拜，大饥荒历史墓碑。美国之音时事经纬，12月26号，中共已故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130周年名单，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率中共中央政治局其他常委和国家副主席韩正，到位于北京天安门广场中央的毛泽东纪念堂瞻仰，随后举行了纪念座谈会，习近平发表讲话，高度赞扬毛泽东。与此同时，一如往年，许多民众涌到韶山纪念毛泽东130周年名单，引起网络舆论关注。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说，民间对这位已故中共最高领导人是非功过的评价褒贬不一，许多争论涉及到65年前中国人共同经历的那场大饥荒。史料记载显示，始于1958年的大饥荒导致数千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尤其是农民。一些研究记录大饥荒史实的作家和学者认为，65年前发生的5年大饥荒，是毛泽东主导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造成的浩劫，是一场大屠杀。然而，这段历史遭到中共当局长期冷藏，年轻世代知之甚少，甚至漠不关心。关注大饥荒及死难者的民间人士呼吁解密当年的政府文件和档案，为死于这场浩劫的数千万人建纪念碑，以其后世汲取惨痛教训，铭记死难者的无辜蒙难，避免悲剧重演。寻找大饥荒幸存者一书的作者伊娃，本名宋林，指出大饥荒是一场大屠杀，他自己的家庭在大饥荒中有5人饿死。伊娃告诉美国之音，人吃人在甘肃通渭、河南信阳一些村子相当普遍，人们讲述了很多细节，这些都是历史的铁证。年近70的王平是民间研究和推动铭记中国大饥荒历史活动的一位志愿者。他说，
当年各级公安机关有很多人相识的刑事案例，其中最有名的一起是叫湖南澧县刘家远世子冲击案。这是湖南澧县的一位人士于锡广先生费尽艰辛做出的调查报告，当地公安机关也有非常详实的文字记载还有照片，可以说是铁证如山。了解研究湖南澧县刘家远案，能够起到一叶知秋、管中窥豹的作用，让我们看清楚大饥荒的真相。
大饥荒在中国官方叙事中一直被轻描淡写，甚至回避抹杀，往往以3年自然灾害或3年困难时期一笔带过。中国大百科全书没有收录所谓3年自然灾害或困难时期，中学历史教科书只是以我国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泛泛提及。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荣休教授、 中共党史学者宋永毅对美国之音指出，当年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作出结论说，大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是对毛泽东比较客气的批评，实际上应该是99.9%的人祸。因为天气资料显示，1958年到1961年中国没有出现自然灾害。墓碑一书作者杨继绳在为伊娃的寻找大饥荒幸存者一书撰写的序言中说，这些大饥荒亲历人的口述文字将成为无懈可击的历史的铁证。民间历史学者王平对美国之音表示，
我们有杨继绳先生的著作墓碑的结论3600万，我们还有冯克教授的结论4500万，我们还有最近几年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的一个视频，邵正祥老人家的说法9600万。据邵正祥老人家说，这是杨尚昆动用了全国的公安系统调查了解的结果。我们就用最低的这个数字3600万来除以5年1826天，得出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数字，19715。也就是说，在这5年1826天之内，每天平均有大约20000人饿死，这是一个让人细思极恐的数字，是一个让人深感痛苦的数字。
王平认为，3600万人被活活饿死，这是一个令人细思极恐的数字，一个让人深感痛苦的数字。他说，
我们中国人今天的绝大多数对这段历史一无所知，因为65年来对这段历史进行了处心积虑的掩盖和删除。我们往往用6个字一笔带过，在我们的教科书啊、历史书籍6个字一笔带过，叫三年自然灾害。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幸存者来说，中国大饥荒历史就像一块巨大无比的、坚硬无比的钢铁，沉重地压在我们中国人柔软的心底，让我们常常夜不能寐，辗转反侧。
这位研究中国大饥荒历史的民间人士，多年来坚持每天上网为大饥荒和数千万死难者发声。2024年到来之际，王平表达了他的新年心愿。他说，
2023年马上就要过去，这是1958年过去65周年的纪念年。2024年马上就要到来，这是1959年过去65周年的纪念年。我们借此机会再一次重申中国人民的三项诉求：第一，建立中国大饥荒纪念碑。我们建议地点定在河南的信阳，或者是甘肃酒泉的嘉边沟。第二，确立中国大饥荒纪念日，我们建议定在每年的4月5号。第三，解密大饥荒的相关档案。65年过去，没有任何理由再继续保密。2024年，也就是明年的4月5号上午，北京时间的10点整，再一次为3600万遇难同胞做一个36秒钟的静默，每一秒钟代表100万个生命。100万个曾经鲜活、曾经美丽的生命，也代表我们中国人对他们的纪念、哀思、忏悔，还有爱。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毛泽东民间膜拜，大饥荒历史墓碑。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中共政治局召开民主生活会，到底谁是党中央？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2月21号至22号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习近平亲自主持会议。根据中国官方的新闻通稿，会议前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与有关负责人士谈心谈话，会议上中央政治局委员逐个发言，习近平对这些人的检查发言逐一点评并提出要求。民主生活会是中共的老传统，但不少批评人士认为中共的民主生活会恰恰是不民主的体现，甚至往往是极端的政治运动的前奏。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独立时评人夏明博士告诉美国之音。
民主生活会可以说是中共的老传统，但是经常呢，民主是挂在嘴上的。那么如果我们看中共的老传统的话，民主生活会呢，有时候呢也会民主会多一点。比如说在邓小平的时候，那么陈云呢就可以给邓小平呢对着干，他们两个形成一种磨合的这么一个梯队。那么我们也看到，即使在毛泽东的时代，那么当时在就是文革之前呢，那么我们也看到中国共产党他历代的元老了，那么也会给毛泽东那个拍桌子，或者给他两个就是进行争吵。但是我们看到今天的话呢，那么习近平把所谓的民主生活会，那么不是说那个旧瓶装新酒，那么其实反而是一种旧瓶装了毒酒。那么也就是说，他把这整个民主生活会了变成他个人的一个就是崇拜或者个人权威的这么一个大家的一个服从会。那么也就是说，搞成了所有那么这些成年人，那么把他变成像小学生一样的，那么在他面前呢对他进行的一个表忠会。那么这个是中国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目前的一个威胁。那么这里面威胁表现在就是刚才你也问了，那么这些东西呢会有什么解读，会不会是更大的问题的前奏？那么如果我们看在这个民主生活会那个习近平讲的几个东西，那我认为呢，那么是不祥的预兆。那么他里边提到了，首先他非常强调就集中统一领导，那么而不是就是说集体领导，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么第二呢，那么他那个就是强调了他们现在在政治局要带头巩固那个拓展主题教育成果，那么要建立长效机制，加强自身建设，在全党发挥示范带头作用。那么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像搞世青一样的，先搞个试点，下面就要推广，就要搞成文化大革命。也就是说，现在是中央的那个政治局的民主会，下面的话呢，就要层层往下去推。那么也就是说，他说的要层层压实责任，要传导这个压力。那么我相信呢，这个民主所谓的民主生活会了，真是预示着中国下面呢要在全党的规模，在全国的规模，要形成一个对习近平的个人效忠。
以上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独立时评人夏明博士参与《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中共政治局召开民主生活会，到底谁是党中央？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围绕重大事件、热点问题、区域冲突以及中国内政外交的重要方面，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进行现场对话和讨论，利用这个平台自由交换看法，探索事实。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中国媒体财新周刊社论重温实事求是，如何解读？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媒体财新周刊12月25号发表题为《重温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社论，文中回顾了1978年中共11届三中全会重新确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呼吁以此为启示，继续坚持实事求是，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这篇社论上线不久就被下架，引起网络的热议。如何解读这篇社论背后的含义？旭光时评主持人郑旭光告诉美国之音。
从这个文章上来看呢，通篇呢它是以这个实事求是啊这么一个邓小平提出来的这么一个观点啊，把这个实事求是视为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我们知道实际上呢十一届三中全会它这个召开前三天是中美建交公报啊，那么中美建交公报呢又是开了一个月的中央工作会议长达一个多月这么 他闭幕的当天啊，就是散会的当天，是这个中美建交公报签署。实际上啊，不管是这个漫长的准备会议，还是几天的这个三中全会，啊，所谓的改革开放实事求是这个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啊这个产生和中美关系啊正式确立是同时发生的，同时发生的。我们在现在啊再看到啊这个《财新》杂志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呢是什么呢？看到是中美关系在渐行渐远，啊，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啊，《财新》它这个文章呢是表达了一种焦虑感、焦灼感，我们也可以说是政治抑郁，就是这个改革开放40年间啊形成的各种，这种产生出来的既得利益的力量、社会格局，你也可以把它叫做改良派，也可以叫做洋务派，我用清末的词，我觉得非常准确啊。但是呢，他面对着一个一心只想巩固政权的啊这个满清皇室，他们可做的事情有什么啊？实际上几乎是无所作为啊，除了上书啊无所作为。这是一个上书，可能有些观众看到了影射，但是我不这么看，因为这个文章中讲改革开放啊，提到的呢是习近平和这个邓小平啊，实际上呢中间没有赵紫阳，没有胡锦涛，没有江泽民，没有胡耀邦啊。这个财新本身这个文章呢，它就不实事求是啊。即使这么一个不实事求是的，因为呢它的站位有问题，很快的也就被删除了啊。我觉得这它算是一个贵贱啊，算是一个上书啊。那么他甚至用习近平的话来背书啊，那大概意思就是说你再搞一次吧啊。但是呢这个言下之意，你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这个是非常困难的。在中共这个体制，我们知道这个在7000人大会上啊，毛泽东做了检讨之后，他就啊靠二线走了二线，那么退居二线的后来的结果就是10年文革。那现在习近平当然也感觉到他有一种巨大的压力，是不是会让我退居二线？这是他绝不甘心的一件事情。那么像财新的这种文章，实际上啊，就是带着一种隐喻啊，带着一种咄咄逼人的东西。但是呢，从文章本身来讲，他还是高举习近平。但是我们事实上看到，习近平之所以啊能够大权独揽啊，能够把胡锦涛从20大的这个闭幕式上啊直接给推出去啊，不让他参加后续的这个议程，他就表达了啊我刚才前面讲的满清权贵啊，咱比喻来讲洋务派和权贵之间的根本利益的冲突啊。那么权贵是要保江山的啊，为了保江山才有啊这个江湖向后靠，把权力集中给习近平啊，不要有搞两宫太后的垂帘。另外一个呢，才有终结了九龙治水啊，就是大权独揽在总书记，造就了很快的就造就了一个核心。第二任啊就提出习近平思想进党章，这个速度啊没有中共高层的认可是不可能啊出现。
以上是旭光时评主持人郑旭光参与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了解更多新闻及深入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中国留美学生人数下降原因何在。
白纸运动过去一年了，我们找到了5位参与者，请他们讲讲这一年里发生的故事。
当时我自己还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说就是走在马路上，我听到好多人在讲他们的故事，一会儿用教研普通话，一会儿用乐山自贡的方言，大家插科打诨的好不热闹，而我也热泪盈眶。
白纸过了一年之后，我们中间也组织过一些示威的活动，我发现参与的人数和大家热情都变得特别特别低。 我们跟英国跟德国的其他社群聊，很多社群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大家这个政治抑郁都抒发出去了，大家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那个想法。然后比如我们后面又搞了一次纪念李文亮的，那可以说我们成立以来做的最失败的一场活动，就人非常少，非常的少。
契机是因为这一次的白纸运动，然后加入了一个群组，跟民主运动有关的群组，经常是看到很多很多人吵架。虽然大家可能是都是想在为民主这个目标而努力，但是其他方面可能没有办法达到很好的统一。
我会一直在想，这个活动它到底是一次性的活动吗？还是以后还会有？
打一个标语，我们说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当然可以，那是谁胆子大谁去做就好了，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它真的能对这个社会有多少改变吗？我觉得至少在经历过白纸后，我是存疑的。
欢迎收听岳阳电话第二季少数派，我是武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但现在这个数字略有下降。下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的报道，介绍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学习人数下降的原因，以及中国学生述说他们在美国留学的情形。
李爱琳的报道说，美国教育无国界组织创办人斯沃洛言认为，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学习人数下降主要是出于安全考量。他说
Students, parents are very worried about negative elements of America.
学生家长非常担心美国的负面因素，首先是校园枪击事件，第二个是街道安全，发生过很多抢劫事件及很多枪支暴力。斯沃洛言曾经是留学美国的中国学生，后来创办了美国教育无国界组织，该组织帮助其他国际学生申请美国学校。对部分学生的另一项挑战是，美国对中国窃取知识产权和技术的担忧，导致前往美国学习变得较为困难。美国目前继续遵循特朗普时代的政策，禁止某些与解放军有联系的中国大学的学生到美国学习。斯沃洛言说
Visa issue has been major difficulties for students to come.
他说，签证问题一直是学生来美的主要困难，特别是对于具有一定科学和高科技背景的学生来说，他们来这里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而美国政府认为这些敏感的高科技领域应该受到保护，以免受任何其他国家的干涉。包括中国留学生肖恩詹等中国学生告诉美国之音，他们在获得美国签证时没有遇到任何问题。肖恩詹说，
If you are doing like quantum physics or some really...
如果你正在研究量子物理学或一些非常敏感的专业，是的，这是一个大问题。但是对我来说，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经济学的学生。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教授林培瑞表示，一些学生确实担心自己在美国所说的话，因为一些学生社团与中国当地领事馆保持联系。林培瑞说，
The students come in feeling that they are being monitored and watched.
他说，学生们入学后感觉他们会受校园内中共机制的监视，当任何敏感话题出现时，中国大陆学生就会闭嘴。林培瑞教授表示，部分学生会进行自我审查，因为他们担心在中国产生影响。林培瑞说，
The students shut up not because they think.
他说，学生们闭嘴并不是因为他们认为班上的其他中国学生是间谍，关键是他们并不知道班上的其他学生是否会举报他们。尽管如此，在美国上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仍然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斯沃洛言对中国父母的建议是，如果想要获得最好的教育和任职机会，美国是第一选择。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的报道。中国留美学生人数下降原因何在？了解更多新闻及深入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陆阳，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